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高市早苗接近破局了。和维新会大概有一个联手，包括国民民主党可能啊要往这边靠。那今天重点都是贸易战，贝森特开了一个记者会，喊话延长停战期，这是一个缓和的意思。当然在整个的过程中，他痛斥中方代表精神失常。华尔街日报呢连写了两篇东西，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局面？习近平认为他压住，他已经抓到了川普致命的弱点，你就得来签城下之盟。习近平现在他要压住赌这一点。那现在他怎么做呢？华尔街另外的一篇报道也讲，整个的战法四个字，以夷制夷，你怎么治的我，我就怎么治你，我用你的办法来治你啊，是这么个意思。另外呢，有一些中国的新的经济数据，中国经济依然深陷双通缩。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朝鲜，今天呢有很多画面传出来，大家看完了以后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到金正恩在李强走的时候，在送行的时候，身体有点后仰，手插在兜里，李强呢双手前垂，毕恭毕敬，就这么一个姿态。然后上车里的时候简单挥了个手，李强就走了。这是中国的总理啊，咋这么大脾气啊，好家伙，在这儿耍大牌。那现在有人就把之前李克强总理到朝鲜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照片给翻出来了，这边是他爸爸金正日，这边呢是三胖，当时还年轻嘛，两边呢李克强人家坐在中间，爷儿俩陪着人家，规规矩矩的啊。2011年的时候，当时李克强还是副总理呢，访问朝鲜，嚯，这爷儿俩真是表现啊，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三胖怎么这么大脾气，这么大派头啊？谁给了他这么大胆子呢？严格讲就是俩字儿，一个人，就是普京。他现在有了普京的支持，有了俄罗斯这个靠山，他对你中国这个态度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另外金正恩也看出来了，说到中国的这些高官对俄罗斯对普京那么的卑微，但看了吗，普京跟我可是客客气气，那食物链嘛，我凭什么对你客气啊？说到这一点呢，确实是令人叹息。韩国的央行今年呢给朝鲜做过一个测算，去年朝鲜的 GDP 是36万9650万亿韩元，37万亿韩元吧，大概合人民币多少呢？1897.9亿元人民币，1900亿人民币，就这么多。整个朝鲜，这是韩国央行给他们算下来的。那韩国这一千，我给他多说着呢啊，这1900亿人民币大概什么概念？相当于中国一个什么？你别鄙视啊，它相当于中国什么一个城市呢？相当于景德镇、汕尾这样的一些中小地级市。整个朝鲜的 GDP 经济活动的总量相当于景德镇，就这么一个情况。你的经济实力，你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地级市的一个市委书记。李强凭什么那么笔管调直的听他在那儿啊大马金刀手插在兜里边啊，最后走就挥下手就完了，怎么回事啊？那是啊，那你习近平中国的外交在朝鲜问题上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百般的纵容让他有了核武器，就在你的国境边上，就在这儿搞这个，最后到今天就出刀，就看大家看到了这么一个景象。 这不是李强一个人的问题，这不是说啊李小二到那儿去让人给辱了，辱的是你整个的中国，人家对你整个中国根本现在就不放在眼里，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来，下边说说日本，高市呢现在接近破局。前一阵看着情况有点不太好啊，人家那三党的党魁就那么聊，高市他们这边那不是那天共同社报道吗，有一天待在那个议员的宿舍里一天没出来，这什么情况啊？结果现在呢出现了重大的转折，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的代表吉村洋文他们俩呢进行了一次党首的会谈，现在在联合执政的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这一点是决定性的。维新会得的票比公民党的席次要多，多那么几席，但是两边加起来呢也没过半，两边加起来233席才过半，那剩下还有一些零散的什么个人的议席还是有的，有一些无党派的，所以说目前看如果拿下了维新会，两边的一合作，那现在高市早苗的执政，今天我看日本那儿也有赌盘啊，大概已经在95%以上了，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吉村洋文是谁？维新会怎么回事？不在日本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原来维新会呢，它整个在关西地区，它是在大阪，这边东京，那边大阪。这位吉村他什么人啊？他是大阪府的知事。什么概念呢？他还不是大阪的市长，他是大阪整个这一片地区的省长，他是这么一个位置，你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能选上呢，就能想象维新会在当地日本关西这一带他是相当的有实力的，他是一个偏地域性的这么一个政党，但现在人家也走到了全国，前一阵呢不是挨骂的那位石平先生他就是维新会的啊，所以说他当选了参议员嘛，他还挺厉害的啊，两边合作了。那两边一合作这事儿怎么办？两边立场啊各方面现在都非常的接近。那现在讲说如果这个现在基本政策都已经达成了一致，如果政策协议顺利达成，那在21号的首相的指名选举中，维新会将支持高市出任首相，只要这个一破，那边就破不了了，那边是得1、2、3、4个党联合才能过半，只要这个一弄，那边你是过不了半了，所以说这个呢目前局面还是如很多朋友所愿。那还有一个国民民主党玉木雄一郎这两天啊小哥挺火呀，高市早苗呢也做了一个讲话，他说我已经请求玉木会长在即将举行的首相提名中给予合作，说国民民主党和自民党在外交政策、安全政策、能源政策、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我们都达成了共识，我们确认愿在多个领域开始合作，所以说和那个小党国民民主党也基本，那不是说已经确认，已经在几个大的方面都达成了共识，也差不太多了。当然最后呢，现在我们不能说100%了，接近破局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呢，整个时间刚才讲了，10月21号是下周二吧。昨天有朋友讲是下周三，我查了一下大概是下周二，应该说呢，问题就不大了。如果自民党这次高市他们搞定了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这两个中间偏右偏保守的政党，那这次公民党这小聪明就玩坏了，这次就变成了最大的输家，26、7年的铁哥们党友在中共的挑唆之下，最后这次要给高市早苗他们捣乱，这次因为大家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在很多选区，昨天有朋友讲嘛，大家都是捧着互相扶持的，你要出人啊，那个可能性比较大，那我就不派人了，两边就跟台湾那蓝白河似的，他有这么个概念， 那以后人家就不惯着你了。所以说下一步公民党未来他可能要出问题了。那那个立宪民主党这两天上下他也白折腾了，而且呢这次让很多年轻选民非常的愤怒。他作为左派政党，他主要在东京啊这些大城市，有很多年轻人自由派是他的支持者。结果你既然为了政权居然可以放弃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自己的不能说敌人了战略对手在一块儿勾勾搭搭在一块儿搞，怎么可能我们这儿怎么能跟维新会那帮人跑到一起去了呢？所以说这次他也要在下一轮的大选中接受教训。那这次谁是第一个赢家？当然是第一个，就是维新会。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啊比较大的一个政党，这个有意思。今天简单的评论，目前看从高市连发的这两个帖子都不错。一旦开了头，我认为后边的事儿就好办了。我相信会很快，应该在这周末和这两个小党呢在协议啊各方面啊基本上就会达成共识。下周我认为已经没有悬念了。已经差不多是这样了。那在这个背景下，日本股市怎么样？又回到了48000，昨天还剩多少？47200多了，今天又回到了48000，今天涨了360点吧，涨了 0.75%， 大家谨慎乐观，觉着还是不错的。所以说这块石头现在看基本可以落地了。那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克里米亚那儿有一个大的能源运输港，叫费奥多西亚海运石油终端，那儿有一个大的一个港口。那有港肯定有库嘛，它有大的油罐。上次炸了多少？上次炸了11个。那这次呢，结果又来了，再次攻击这个港，把上次攻击没有打破的这16个油罐遭到了再次的破坏。现在又烧上了，本来已经烧了3天，好不容易快烧完了，结果又把这16个剩下的油罐又给打炸了，现在又在猛烈的进行燃烧。另外在伏尔加格勒那儿有一个拉斯诺阿尔梅斯基，就这么一个地方的炼油厂，昨天夜里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也给打爆了。这是打仗的事儿了啊。说说那在布鲁塞尔开的这次拉姆施泰因武林大会，这次海格塞斯亲自去了，去了你就得讲话嘛，不像以前他只是一个旁观者，甚至是一个静悄悄的旁观者，他根本不出声。那这次呢，他在里边做了一个讲话，主要这段是这么说的，说欧洲领导人正在向俄罗斯发出明确信息，现在是结束这场悲惨战争，停止不必要的流血，回到谈判桌前的时候了。现在来了，如果这场战争不结束，如果短期内没有和平之路，那么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一起采取必要措施，让俄罗斯为他持续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如果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步骤，那美国国防部将随时准备以只有美国才能做到的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现在让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大力的推动乌克兰的和平进程，用实力来实现和平。这是小海昨天说的这么一段话。这里边的要点是，欧洲人家没毛病，这个他前边肯定了。也就是说，如果战争不结束，没有和平之路，美国将和我们的盟友来了啊！他还知道他有盟友，一起采取必要措施，让俄罗斯为他持续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老天爷，就这侵略行为这四个字儿，9个月了，在美国的主要的官员嘴里第一次听到。川普就是别死人了。他一直在那办那个和事佬，卢比奥现在已经淡出了，他不再说那件事了。作为小海嘴里，他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终于承认了为俄罗斯他持续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这是美国第一次 说到了这一点。而且美国啊，用我自己的方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哇，就这段话啊，这并不是昨天那个驻北约美国驻北约大使那位大哥说的这个今天的重大宣布，今天还是美国的15号呢，还没宣布呢啊，现在还没看到。但是小海的这次的宣布确实是赢得了很多人的掌声。说到这一次的表达是川普上任以来，不是我说，很多媒体评价最大的态度的正式转变。说来令人叹息啊，一件本来挺明白的事儿，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等，一个孩子都懂的事儿，但川普政府从来就没有做出过这样的正式的表达。九个多月以后，小海终于说出了这句常识，说出了这句正常的话。那么很多人还鼓掌喝彩呢，大家难道不觉着这让人感到无比的讽刺吗？难道九个月前不就是这个性质吗？结果到今天啊，还不错了，总算是认识到了这个层次。那给不给啊？那我战斧导弹啊。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向乌克兰出售或转让战斧导弹的计划。转让这俩字就拿出去吧，就是出售了，他不可能转让的。说这个计划呢，现在就为了等待川普下达适当的命令而制定的，现在万事俱备，就等川普大概今天晚些时候的这个宣布。他提前要跟普京通个电话有可能啊，现在不知道啊，在等这个。结果小海说完了这段话还不错的这段话之后，回来还出事儿了。他坐着他的专机呢，离开比利时以后，在飞越大西洋上空的时候，飞机突然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当时飞机发出了代码7700。这什么情况？一般飞机着火，飞机出现紧急状况才出现这个代码。结果这飞机呢，迅速下降了10000英尺，然后拐弯直接奔了英国，最后在英国那儿平稳落地了。怎么了？事后得知飞机的那个机窗出现了大的裂痕。好，差点那机窗差点爆了，哪儿没有发生危险哈。哎，你就说啊，你真够草台的，这事儿飞机窗户差点炸了，你说这是怎么搞的呢？当然呢，这个武林大会相比于美国在嘴上做了一些表态，终于吐了这个口。相比而言，说到下边的这些国家，我认为真正的大家应该给他们掌声。荷兰将向乌克兰提供9000万欧元的新的援助来采购研发无人机。比利时承诺把所有的 F-16 的战机全部交付给乌克兰。什么概念？他们接受了美国的 F-35， 手里的 F-16 人家都不要了，全部都给乌克兰。立陶宛加入了就是花钱买军火这个大的组织，出资第一批出资3000万美元，作为立陶宛这就不易了。爱沙尼亚本周向乌克兰转交价值数千万的无人机，然后他也拨款加入这个花钱向美国买军火的这个组织。那天乌克兰外长讲有7个国家是新加入的，刚才这都是啊。瑞典准备了第二批的援助，瑞典拨了2.5亿欧元，然后还准备再追加。挪威加入了那个计划，给乌克兰买军火的计划，然后他们自己要为乌克兰提供1.7亿美元的武器援助。那德老大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在开幕式上就宣布了，将为乌克兰提供超过2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这里边有爱国者导弹、IRIS-T 防空系统，有雷达、精确火炮、防坦克武器等等。大家注意啊，他最近不给坦克了，因为现在在现代战争上坦克没什么用了 因为那个不禁打了，无人机啊，包括那什么标枪那类的反坦克导弹轻易的就可以干掉，所以说那玩意儿又挺贵的，现在不给了啊，20个亿。 丹麦将给超过新的9000万欧元的援助，用来呢满足他海军各方面的这方面的需求。芬兰也加入了整个采购美国武器的这个计划，他没有说金额，这是大家往桌子上拍的这些东西。那我们英联邦呢，我们在盟之外的呢，那就是英国和加拿大，他们准备加入欧盟的这个计划，那也就是大家要把这3000多亿美金的俄罗斯资产拿出里边的大部分来支援乌克兰。现在呢，英国手里制裁冻结的超过250亿英镑，大概330-340亿美金吧。欧盟手里呢，现在有2320亿美元。那加上加拿大呢，还有那么180亿，全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准备一块啊，要给安排。下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大会上，将就如何处理这些资产达成一个协议。现在大家都同意，就是东道主比利时，他有点含糊。我做了这事儿，将来老毛子奔我来，我承担所有的代价和后果，我干嘛呀？我你们都得分担啊！那大家都举手都分担啊！这钱呢，眼下给不了，到明年才开始释放这些资金，明年的二季度。现在正在安排，这差不多了。然后呢，英国他也讲，他们已经向乌克兰，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10万架无人机。到现在给了多少？已经给了8.5万架无人机了。而且两边正在研究新的那种拦截性的无人机。无人机未来也空战，也在空中打。现在他们正在研究这个。说到英国的国防大臣希利，他说的这段话特别的令人震撼，说乌克兰在训练北约部队方面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什么意思？咱们记着开战前一两年前，大批的乌克兰新兵跑到北约各国，英国啊，我们新西兰也有啊，这各国大家给培训，训完了以后大家一一道别，因为这些将士们就要上前线了，那帮教官们跟他们挨个拥抱，都是北约来训练乌克兰。现在您知道发生什么了？调过来乌克兰的这帮老兵反过来来训练北约的部队，而且这里边原来报道过，从北约那儿训练回来的很多人到了前线，前线的将官一看这玩意儿根本不行，根本不能打仗，重新训，等于从英国西班牙从哪儿这训练回来的，最后到了前线一看用不上，你学的那东西根本花拳绣腿，根本不管用，让老兵找地方单练，还得再学习，所以说现在全调过来了，你说这厉害不厉害？希利讲，北约盟国有机会从乌克兰来借鉴战争快速演变的经验、作战方法和先进的创新。大家就知道这东西的厉害了啊，全翻过来了。那这边呢，这形势发展的这么快，大家往桌子上拍了这么多东西，整个形势要变呢。俄罗斯这边讲，拉夫罗夫说，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将对俄美关系造成巨大伤害。他说给谁呢？说给川普的。另外呢，那个旁边他不有个走狗吗？那卢卡申科也替普京发声，说向基辅转让战斧导弹将挑起核战争。那普京是不敢跟川普这么说了，他来替他说。那川普最新的说法呢，他也有他的贡献了。他在记者会上讲说，印度总理莫迪告诉我了，他们即准备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昨天的新闻里讲，原来从110万桶已经降到60万桶，已经基本减半，但现在讲彻底停止。川普说莫迪向我保证不会再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了。说对你们来说啊，记者嘛，这可能是个突发消息，今天我就爆个料啊，他是那么个意思。然后他对普京还是不愿意和平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很失望。他说现在印度不买石油了，那事情就容易的多了，他们很快就会停止购买。他还表示战争结束以后，印度可以恢复从俄罗斯的采购，只要和平了那就一切恢复正常啊，他是说了这么，他也做了他的努力吧。 评论两句呢，今天还是15号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川普的重大宣布。今天呢，有乌克兰的朋友好长时间都没联系了，今天他比较兴奋，因为最近这形势发展得很快，转变得很快，现在局面又恢复到了当初的那个大家比较激动比较兴奋的那种状态。这位朋友讲说，今天在前线传来的也都是好消息，他们在各个方向都开始反攻。那如果再加上这次拉姆施坦因大会的这些消息，美国终于做出了正确的表态，大家这么加码的给东西，乌克兰这边的大势现在在猛烈的增长，而俄罗斯这边呢，在熊熊烈火当中正在萎缩，大伙儿连基本的汽油现在都没有了。保持住这个势头的话，我认为甚至这可以这么想，别看都十月份了啊，今年的停火应该说还是有那么一丝光亮的，大家都在努力，这个应该是还有这么一些希望的。尽管还只有一个半月，有没有两个半月吧，有没有可能性，大家都拭目以待。并不是说绝对不可能的啊，这个我们盼着吧。说两句荷兰，那荷兰你把人公司给抢了，然后中国立刻制裁，把这个公司你也不能从中国出口东西了，这公司这等于就完了，就这么个情况。那这事儿到底怎么发生的呢？周二公布的荷兰法院的文件显示，你还得打官司吗？在美国就中资芯片商安氏半导体不断施压之后，荷兰政府控制了这个公司，背后是美国。荷兰法院的文件讲，美国商务部和荷兰外交部在6月12号的一次会议记录中显示，美国公开要求安氏半导体撤换中国籍的首席执行官，把 CEO 给我撤了，然后我才能把你从那个清单里边豁免。什么概念？上着黑名单呢。你要像让我美国这儿来卖东西，或者是啊，我这儿长臂管辖着你呢，你要想让我放手，你把这 CEO 撤了。当时是有这个记录的啊。当时美国的态度是，那个会议记录是这么记的，说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仍然是一个中国人，说这一点很成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必须更换 CEO 才能从实体清单得到豁免。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在美国背后巨大的压力之下，荷兰政府最后才干了这件事儿。这个到现在啊，这事情基本就清楚了。简单说是委内瑞拉，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高级官员透露，川普政府已经秘密授权中情局在南加勒比海和委内瑞拉开展秘密行动，包括致命行动，可以要人命的。这是美国政府加大对这个地区的贩毒集团和马杜罗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施压力度的一个最新的升级。那现在整个的计划现在由卢比奥牵头在制定，由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协助实施。现在他们的目标，纽约时报的报道很清楚，就是把马杜罗赶下台。说到这个命令，川普已经授权了嘛，在情报界术语中，纽时讲被称为是总统授权令，川普给他们下达了这个命令，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啊。委内瑞拉的这条线我们会一直跟，我相信呢会有发展。当然最近呢，那位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马查多，我很活跃啊，他老在推特上活动，因为我有他的号嘛。当然话说的呢也越来越露骨，越来越过分。最新的那个讲话眉飞色舞的讲，你还美国你不要再想什么沙特了，我们的存储量世界第一啊，我们都可以向美国公司敞开，我们甚至都可以私有化，我们这儿有巨大的利益，快来吧，有点那意思啊，我们这儿人傻钱多速来，有点这意思。这个确实啊，很多人看了很不能理解了。 你就不是从一个正义的角度，这时候还得唱高调啊，咱们还是啊，现在专制，我们是大选选赢了呢啊，美国还是要来伸张正义。你现在对川普赤裸裸的以利诱之，然后请美军入关，有点这个意思。然后来吧，以后未来我们就可以出让我们的资源，拿资源来诱惑川普，这事儿不能明说。这还是诺贝尔的水平吗？这个确实让人看了以后，哎，很不舒服了，很不舒服了。当然，这次川普肯定是无利不起早，弄了现在10000多兵在那儿，那弄不好是真要干的。来，现在呢是有一个今年的最香的护照排名，叫什么呢？亨利护照指数，这两天刚刚公布的，每年它还有一点小的变化。今年呢咱们就说前十啊，给大家快念啊，大家注意一下，这都是哪些国家，都是令人非常向往的一些美好的国家。第一名还是新加坡，它好几年了吧，193个免签国。韩国排第二 ,190, 日本排第三 ,189, 德国的等等国家是排第四，都是188。有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西班牙和瑞士啊，他们这几个国家并列188。然后呢排名第五的是187个免签国，这里边有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爱尔兰、荷兰。排第六的来了啊，免签国186，有希腊、匈牙利、新西兰啊，有挪威，还有葡萄牙，有瑞典。排第七的大表哥澳大利亚啊，免签国185，还有捷克、马耳他啊，波兰。排第八的有184啊，有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啊，还有阿联酋、英国。排第九有加拿大啊，排第十拉脱维亚，还有列支敦士登。美国呢，美国排第12啊，他现在是美国是和马来西亚并列免签国180啊，排在了第12位。哇，确实这护照很好用啊。我和太太呢，因为老给大家做节目，出去旅游的时间也不多，但是所到之处确实是非常方便啊，确实非常方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10点，交给以色列的四具的遗体当中，人家那边要 DNA 要检测的呀，结果发现有一具不是以色列的人质，很可能是已经死亡的哈马斯的恐怖分子，他们实在凑不上数，就这么来。那川普一看就急了，他直接讲，如果哈马斯违反协议，我一句话的事儿，我就能够让以色列重开对哈马斯的战争。那哈马斯一听老大要翻脸，连忙否认我们在违反协议，称呢剩下的人质遗体需要动用大型的设备来挖掘，这确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啊，这个有特殊困难，希望谅解，他是这么个意思了。哈马斯讲呢，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移交了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质的遗体，其实后边的那没辙了，我没那设备啊，所以说以色列人弄不好都得去开着他那个大推土机啊，到那儿一块儿来挖掘。到现在归还了7具遗体，他们讲呢今天可能再归还2具，那加起来还剩19个遗体还没有找到啊。这停火阶段第一阶段，现在就算这留了这么一个尾巴，就算是完成了7788吧，但现在双方都已经开始指向对方，说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说到整个的和平，任重道远。对很多以色列的右派来说，他们对和平大概不怎么感兴趣，他们要的是什么？是彻底的占领。到现在这个念头还没有完全打消，就等着哈马斯，你们来啊，你们折腾啊，接着违反协议，接着这么胡来，那我就把你们退了。现在以色列已经开始要求哈马斯交出你们的武器，并且以没有能够交还所有人质遗体为理由，拒绝开放拉法口岸， 就是奔埃及运物资的那个口岸，现在还没有交给他们。哇，哈马斯在那儿还在疯狂屠杀原来反对过他们的老百姓。过去的24小时，现在人数在增加，昨天是30多人，今天已经有超过50名加沙的老百姓被杀。杀完了以后，他们干了一件事，脱尸游街，来震慑所有啊那些蠢蠢欲动的反对者。你就认为这个组织他能交枪，他有交枪的心思，他要交枪他现在至于这么干吗？那你哪天放下枪，老百姓不整死你啊？他现在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啊，没有那个意思。我就不知道未来下一步该怎么办了，非常的凶悍啊。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有很多朋友给我来信说，大康怎么不最近说美国的股票了，美国股票高歌猛进啊，你就不说了。今天呢正好有一位专家他做了一个统计，你认为美国股票今年是美好的一年吗？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他的答案是呢，在92个股票市场当中，标准普尔以美元计算的话，是今年表现最好的市场中排在第多少位？您给个数。前十？前20？前30？对不起，都没在，排在全世界的第66位，是自2008年以来第二糟糕的一年。如果按照当地货币计算，刚才是全部都按美元计算啊，如果还有当地货币这么换算的话，标准普尔的指数只排名在世界的第57位。这位专家讲，他是有他的那个一大套一个文章啊。简而言之，他说这是美国可以讲十几年来最糟糕的一年之一。你想从08年以后就是比较糟糕的，才涨了这么点儿。所以说这里边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高兴的啊，当然希望大家在里边挣钱了。说到另外的一条关于经济方面的消息，这个太有刺激性了。阿根廷的援助金刚刚他们给翻了倍了，原来说多少200，然后用美元去挺阿根廷比索，够吗？不够，国库都空了，昨天讲了钱不够了，怎么办？又追加了200亿。媒体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贝森特已向阿根廷已经向阿根廷提供了400亿美元的资金，另外承诺还将提供更多的资金。华邮讲，没有任何监督，国会没有任何的参与。华邮的评论，总统川普承认对阿根廷提供的援助资金将不会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你是不是到那儿去救美国企业，救美国人？整个的这个表态，华邮讲，考验了国内农民的耐心，他们到今天为止尚未从川普发起的贸易战中获得自身的救济措施。大豆农民们现在是望眼欲穿，现在都急了，怎么着？200亿你给了你哥们儿，你去救一个不搭嘎不沾边的一个阿根廷，而且那是个半残的阿根廷。现在明天会有更多的消息给大家报道啊，那情况已经很不好了。现在他搞的这个东西，当然本来就是一口气撑上去的，等那口气一泄，这东西夸大就趴下来了，情况越来越不好。昨天说的外资，今天没时间了，他国内的企业制造业现在也摔下来了，现在不行了。你拿国内美国人的纳税钱到那儿去，400亿美金啊，好家伙，农民都疯了，就这么整啊。那说说关门的事儿，美国政府关门已经15天了。那昨天美国参议院再次进行了一次表决，要不然咱们再试试，结果第9次投票还是没达到60票的门槛。现在两边的分歧呢 不但没有妥协，咱们往一块接近凑合凑合，咱们说说，现在不但没有接近，反而分裂的愈加明显，使这次的政府停摆局势更加恶化了，反而没商量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作为一个副产品，川普在这儿砍人，川普到现在为止已经解雇了4000多联邦工作人员了，他的目标是多少？10000多啊。结果就在这时候，联邦法官苏珊·伊尔斯顿，一位女将，刚刚叫停了川普在政府关门期间裁减联邦工作人员的计划，说这是非法的，而且出于政治动机。拦得住川普吗？不知道。我认为现在有好多事儿都拦不住他了，下边那些联邦法官判他什么，他根本不当回事儿了。现在你不是不让我派兵什么暂停，我就派了，你能咋地我？完了咱们就最高法院呗，最高法院他也没吃过什么亏啊，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大家瞩目的，今天这事儿越闹越大了，亚利桑那那个新补选的众议员格里贾尔瓦那位女士，赢得她的选举已经21天了，但是议长约翰逊就不让她宣誓就职，她天天在那儿呢，人家这女士也来华盛顿好久了，她就不给她宣誓就职。结果今天呢，大批的民主党议员一人每个人都举着张纸排队游行到约翰逊的办公室，要求当面你要给他宣誓就职，凭什么不宣誓就职？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你为什么往后拖呢？为什么呀？因为这位女议员一直讲，我将变成那个爱波斯坦档案签字的第218个签名者，就为了不让公开这爱伯斯坦档案啊。现在呢，这川普的这个啊，这个爪牙，现在这约翰逊啊，这也是一小二，就是不让你宣誓就职，那这东西就没人管了吗？亚利桑那的司法部现在讲，那个总检察长讲了，如果还不让他就职的话，我们立刻起诉你。你什么意思？因为你剥夺了我们亚利桑那人的代表资格，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或现在就为那爱伯斯坦不能公布就已经用力啊，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国会啊，就这么做。然后说到呢，国防部那也开始了， CNN 福克斯 NBC ABC 什么 CBS 这几家大的媒体发了一个联合声明，拒绝接受五角大楼那个限制记者你们必须报道我们给你的那些东西的等等啊，否则的话剥夺你们的资格，我们拒绝遵守，就像我们每个新闻单位几十年所做的那样，坚持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原则。几个大家伙一块报了，那人家那边也昂然不退，那个消息还在，也就是在周二下午5点，没有在那个那个表上签字的这些媒体24小时内归还你们的媒体采访证件，然后他们在五角大楼里边都有他们的新闻办公室，给我出去。他这个没改啊，人家也不退。结果就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主要新闻机构的数十名记者就搬出了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下午4点一块上交了他们的记者证，就那家小媒体，一个极右的媒体，他一家签了，然后其他大家人抱着他们的箱子就跟被开了一样，大家啊一块儿呼呼啦啦就都出来了。刚才说到经济，刚才说到国会，这又说到五角大楼，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这个，另外那位媒体 Political 他做了这么一个深度的报道。那咱们就看看共和党的这帮年轻人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有点像中共的共青团那么一个性质啊。他叫什么呢？全国青年共和党联合会，就是共和党的一个青年联合会，都是18岁啊20来岁的这帮年轻的党员，大概呢有1.5万名成员。Political 的调查记者进入了他们1.5万人的这个群。结果就发现这帮年轻的共和党人 在电报群里边拿什么毒气室、奴隶制、什么强奸，他们天天都在聊这些东西，恶毒的攻击少数族裔和竞争对手啊，希特勒万岁啊什么的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啊，辱骂黑人用那个 N 字头的等等的吧。这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说了，所有投反对票的人都应该进毒气室。你们修好了那个淋浴间了吗？毒气室要符合希特勒的审美。这位是纽约州青年共和党总法律顾问，叫玛丽诺，直接在电报群里就现在开始说这些话了，非常凶悍啊！长达2900多页的聊天记录，让大家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共和党活动人士他们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就这么一步一步啊，这里边当然也包括科克啊，就这么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这是在今天的美国啊，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是共和党的未来嘛？老大都这样，那下边啊，这帮小崽子现在就都开始变成这个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啊，这非常可怕。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先说美国方面，那美国方面，贝森特和格里尔两个人开了一个记者会，两个人做了一些讲话，当然重点是贝森特的一些说法了，听他说了一些什么。当然这里边呢有软有硬啊，有人说呢说他在里边啊放狠话，那倒没有，你要说他在里边呢全是软话，那也没有，这里边呢软中带硬，还是展现了这状态回来了啊！昨天我批判的，昨天说的啊，中共做这件事的三大原因，然后说到什么列宁什么什么模式，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什么呢？那是啊，因为中共搞这个是因为啊，中国经济不好，想把全世界都拖下水。这一看怎么回事？跟着这个马屁团一块儿天天拍马屁，智商下降了是怎么着？这是我几个月前认知的那位贝森特嘛？哎，昨天那个记者会那个状态全回来了。昨天首先他重点讲说，美国正在考虑延长对华关税的暂停期，什么时候到期啊？我印象是11月10号。他昨天都没提川普说的这100%关税啊，到11月1号他根本没提这个，这本来也是个假议题了，这不可能实现，除非那当然这两天如果都谈崩了，那个最后就急了，那就往上论了。他昨天根本没说这事儿，就说到现在的这个关税的暂停期到11月10号，这个要往后延，干嘛呢？来换取中国推迟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的善意。我把这往后延了，你也往后延，那你现在这个呢，你就不要实行。中国那个大概也是这么个时间，也是11月10号前后他那就开始实施了。所以说呢，那我往后推，那你能不能同步也往后推，你把你前一阵商务部的那个宣布那个规定啊，你能不能改一改，是这么个意思。贝森特被问到我们是否可以以更长的暂停期作为交换呢，他讲或许吧，但这都是未来这几周内谈判的重点的内容啊，那我们要谈了。他讲呢，这个决定将在韩国最终会晤前最终确定，下一步他本人要先去访问亚洲，我估计他先去韩国和何立峰进行会谈，敲定一系列的结果。能不能做到，也就是在川普去之前他本人要亲自去一趟，也就是过两天在世行会议上那个工作叫什么工作阶层的那个谈判，那个分量不够，这件事只能由他由何立峰啊，这跟我们原来预料的那10天之内高度吻合了。他讲呢，他在这个讲话中痛斥中共违反协议，说中国为了控制稀土流通采取的扩张性规定是对6个月前在日内瓦达成的中美协议的否定，如果中国继续推进这个升级版的新机制，美国政府将准备采取强硬的措施。你把这给我去了， 给我改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拼了，就这个意思啊，是你违反的规定，他是这么说的。另外他讲呢，说美国有比中国更强大的手段来应对你这次的新管控。当然他也表示，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还是应该降温。他讲，我们掌握的工具比你那个更有力，你比如说什么航空发动机啊等等，我们有很多的制衡手段，现在是中国在对抗全世界。最后这句话，不能让一个高度管控的经济体中的官僚，就他们这帮人来主导全球供应链，这不是一个美中之间的问题，这是中国对全世界对抗的问题。我的老天，那前一阵你说那仨原因的什么的，那说啥呢？人家是准备了，炼成了一颗核弹，人家要对全世界进行长臂管辖，人家是说的是这个，好不容易才真正才到了这个高度，才认清这个了。当然他也放出了和缓的信号，说川普和习近平之间有良好的信任关系，这能够防止紧张局势的失控，我们不想破坏中国的经济，我们也不认为他们想破坏我们的。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啊，这个是他昨天的这么一个讲话。他讲呢，川普正在维护美国的主权，带领我们的盟友反击中国的经济胁迫，我们并不寻求和中国脱钩，但我们绝不会让指挥控制型的经济来对美国发号施令。这话说的都对，这都到位。彭博呢对这件事的报道说，贝森特这个提议啊，美国呢暂停我给你加高关税这100%啊，然后呢把之前的那个关税那个延长期再往后延，来交换关键稀土出口限制的这个计划。这是贝森特喊话是停战啊，希望呢在这个领域能不能临时降温，为下边的谈判争取更多的缓冲的空间。这是彭博社对这件事的一个评判。我的评论很简单，从贝森特的讲话看，这一次中国的稀土牌奏效。你现在没法跟他对抗，当然你有很多工具也可以毁了中国，但这件事呢你是回避不掉的，没办法，现在美国只能退一步，呼吁把那个关税的事儿咱往后延，你把你这个也往后延，然后争取更多的时间咱们好好谈谈这件事儿。你这事儿不成，我们绝对不能让控制权落在你手里，这个还是他们的原则，但是能不能先停战往后延，这是美国啊。那你要说那这次是放软了，是你在喊话往后延伸，中国可没说改，到今天人家也没说啊。按照整个的时间线呢，是贝森特先和何立峰见面，制定一个双方的框架，看双方还能不能谈，然后双边的贸易代表团队啊，格里尔他们这帮人进入进行磋商，然后最后如果可能的话，10月31号两边的大佬一锤定音，还见不见面就应该是这么一个决定了。那你要按照这个节奏，11月10号这肯定太困难了啊，这个太困难了，所以说一定要延长。美国还是有意愿和中国达成合作关系的，他并不想爆发这场突如其来的升级和大战，他并不想走向恶化，这个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是非常明显的。那就看贝森特和何立峰两边的要价交换条件，那何立峰现在肯定是一看你弱了嘛，那我就瞒天要价，你把关税给我去了，芯片给我，台湾问题对吧，反台独给我表个态呗，就这三大条嘛，那就看你接还是不接了。你要不接谈不成，得嘞，那后边的峰会也没有了，那咱们就大战，咱们就开始。美国不想这样啊。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看到了这个讲话，今天我分了好几段把他这讲话大致听完，贝森特终于抓住了这次北京发动的稀土战的核心的要点，终于认识到他们要干嘛，现在开始进入状态。这一点呢，我也不知道一开始是怎么了，为什么说出了那么多 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一些判断。现在这都对啊，这都到路子上了。采访的时候，贝森特呢，他用了一个技巧，重点怒斥了中国贸易谈判代表，以及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他原话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李成钢呢极其无理。8月28号，一个级别较低的中国贸易人士，就是这李成钢，不请自来，没有邀请他，他到了华盛顿，说他表现得有点精神失常，而且失控的威胁美国官员，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船只征收停泊费，那美国将遭遇地狱之火，中国将给全球体系造成混乱，或发出了对你美国我给你地狱之火，全球那我给你彻底搅和了。贝森特讲他非常不尊重人，而且这显然是他们一直在计划的事情。那前两天你干嘛那么说呀？人家这一直在这处心积虑的在酝酿这个大招，人家是早策划好的。八月份去，他然后呢？贝森特接着说啊，他我认为事态可以缓和啊，我们是什么比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然后《华尔街日报》经济栏目的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他做了这么一个评价。他说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点名李成钢，谴责李成钢不尊重不请自来，然后神经病啊，破坏了四轮谈判的成果，说这在各国谈判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做法。他认为呢，这是一个外交的技巧，也就是把最近的这个误会啊，咱把它定义为误会，全赖这李成钢，中国没这个意思啊，就是下边这个战狼在这儿啊逞英雄，就是他个人的事儿，为下边和何立峰谈判留下了空间，为中国收回这些东西留下了空间。最后中国一说，这都是下边官员弄的，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我们收回吧，咱俩别打了行吗？哎，给双方都留下了空间和脸面。到目前为止，魏小姐讲，贝森特和何立峰还没有进行任何的通话，两边啊，大猫和大猫之间啊，还都没有对话。那你说这李成钢到那儿不请自来，到了华盛顿，然后到那儿一通狂喷，地狱之火给全世界造成混乱，就为了你不能不让中国船往那儿停，好，你那么个收费法，那就把物流全打断了，我跟你拼了。你认为是他个人的行为吗？这人是挺横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换了贸易代表打这次贸易战，原来不是他，换完了以后他是挺硬，但你认为在那儿放这些狂话是代表他个人？中共的官员现在还有这胆儿，现在还有这个自主性，您信吗？我认为何立峰都没有这个自主性，别说这个下级的官员了，这就是故意在放话啊，这就是故意在放话。当然贝森特呢也很技巧的给大家都留下了面子，大家都可以推他身上，咱往后退嘛。美国有没有？有啊，也找到了自己的下台阶，一会儿给大家讲。那不光是这个呀，金融时报的报道，财长贝森特现在公开要求世界银行终止对中国的支持，这背后啊下家伙。然后就在贝森特讲话的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修改针对中国海事物流造船业的那个301条款，就是靠岸港口费收费的那个。然后他们发了一个联邦公告，什么意思呢？你是不是要把那撤回来呀？门儿也没有啊！调整的内容是对中国的起重机和装卸设备增加100%的关税，不但不把你那个靠岸费给你去了，还给你把这加上了，同时提高了建造汽车运输船的服务费。他还在加码，他还在加码啊！那川普呢？川普表达的不多了，他在白宫讲啊，说中国和美国已经处在贸易战当中了，但他还是愿意继续和习近平他们那个会面的安排，他还是要继续见的。这是美国这方面的新闻，下边咱们说说中国。 你说我中国违反协议，你原来日内瓦协议怎么怎么着，刚才不说了吗？六个月，然后八月份派一喷子到这儿来骂我们一顿，现在突然袭击，都赖中国。那中国这边也一肚子火啊，他们认为是美国你在违反协议。咱们说说中国这边他们的道理。他说你11月1号之前把那个 50% 规则你搞了这么一个，也就是你原来比如说华为在黑名单，然后把下边控股超过 50% 的所有的子公司你都给割裂了，那一下好几千家企业全都进去了，你这个受不了啊，你这是你后来弄的吧，这都是在马德里会议之后你一直在搞小动作呀，增加了新的实体名单，破坏从日本和荷兰到中国的半导体供应，这前一阵也都给大家讲过嘛。然后10月14号征收港口费，然后刚才说的又把那个起重机什么的增加100%到150%的关税。那从中国角度来讲，人家讲了马德里之后咱们两边都不加码，咱们俩停战。可是马德里之后你这儿你挺忙的呀，你加了多少码，是你违反。说明你这个贸易谈判完全不可信，说过的事儿完全你都不算数嘛，所以说我才跟你掀桌子了。哎，中国说的这有没有道理？它也有道理。那美国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看到啊，美国好几家媒体 Axios 啊等等，他们都报啊，说他们也说是传言，说最近呢华盛顿政治圈呢流传着这么一个场面，说川普呢看到中国突然袭击把这个稀土给管制了之后，他迅速就召集了负责贸易谈判的三位主要的内阁成员，然后呢就问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起因到底因为什么，然后他当场痛斥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你们做了愚蠢的事情，把和中国的事情全搞砸了。当时就骂了卢特尼克，前一阵卢特尼克多活跃啊，就刚才说的这些啊，搞的这些小动作，这通折腾，他挺忙的呀。然后当着万斯、当着贝森特等几个人，就大声的冲卢特尼克讲：“说以后你再也不要想控制我们的决策。”卢特尼克呢就离开了会议室。这现在为止是一个传言啊，他们现在里边消息人士透露的。卢特后来出来我也委屈啊，为什么10月14号收那个港口费，这是好几个月前定的，他只不过是到时自动生效而已啊，你不能因为这事儿骂我呀，这不是我新搞的呀，但别的那个是你新搞的呀。所以说川普对这件事是很生气的，美国那边找了一个谁，找了一卢特尼克，中国这儿谁，就是那李成刚，哎，这回行，都是他们弄的啊，那咱俩别闹了，是吧，把他们都给晾边上去，咱们慢慢再谈。双方都找了一个背锅的，都找了一背锅的。来吧，那中国还有很多的动作。中国航空公司致信川普，什么不要停飞我们穿越俄罗斯的航线。说美国那边已经讲了，阻止中国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的那个美国航线，去美国你从这上面走不行，因为美国已经禁飞俄罗斯了嘛。结果你这个呢，导致时间比正常的美国航班它得绕嘛，你这个缩短了3个小时，机票那当然你便宜很多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不让你这么飞了，你也得遵守这个禁航。那中国航空公司一看这也急了，你这样的话，那我这3小时涨机票，这东西行不行啊？看看能不能别阻止我们啊！这是一个动作了。另外一个动作，南海。前两天消停多长时间？就因为那天川普给加100%关税那天，中国在南海上追撞菲律宾的那个船只，前一阵一直不撞，水炮还是打。今天呢开始升级了，他们把黄岩岛周围又把那个浮标给安上，原来那浮标他自己拆了，拆了以后呢现在他又给摆上了，那意思黄岩岛那又是我的了，然后用直升机和战斗机骚扰该地区有一架菲律宾的飞机，他在南海这儿他升级了，就看你怕还是不怕。所以说他在这边还是有很多的动作的，还是有很多动作。 半步都不退，他跟你顶。哪来的这个底气呢？你怎么这么大脾气啊？原来跟美国呢没到这个地步啊。华尔街日报呢写了两篇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里边的要点，都写挺长，不可能全给大家念了。第一篇呢说习近平压住我，抓住了川普致命的弱点，咱们看他说的对不对啊。说这场贸易大战中，中国认为自己抓到了对方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川普对股市的执着。据接近中方决策层的消息人士透露，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压住美国经济没有办法承受和中国经济之间旷日持久的贸易冲突。知情人士说，中方这次之所以坚守强硬的立场，因为他们坚信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将导致美国股票市场暴跌。你怕不怕？之前跟大家讲了啊，现在的美国股市刚才说了全世界一般水平，也没什么了不起，而且就是这七仙女儿给闹的，传统产业其他的那些公司今年的股票基本没涨，现在涨 90% 以上全是这七个大家伙给闹的。那我稀土打的就是你高科技产业，我一收拾你，你们一块一暴跌，英伟达什么的一暴跌你就崩了，它有可能出事儿啊！现在包括已经有点 AI 泡沫的意思了。知情人士说，中国预计再次发生股市崩盘的前景，最终将迫使川普在预期于本月晚些时候和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上做出妥协。首先你得来，然后到这儿来，你得答应我的条件。说川普经常把美国股市作为衡量他经济管理能力的实时晴雨表，这也让中国的官员们看到了他其中的弱点。这是整个这篇文章它的核心的要点，抓住了美国的股市，我可以给你捣乱，我长臂管辖都能管到你股市去。这套推理有意义吗？是成立的，是成立的啊！美国民众直接参与股市的，我今天查到的数据是 58%， 通过基金或者是自己买股票有钱在股市里的人啊，这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高的，这么多美国人啊都有东西在股市里面。还不止，有很多美国的养老基金各种基金都在股市里边折腾，他赔了那对美国人也是受影响啊，那等于是美国人被动的，因为你把那你背后那养老基金他玩股票真赔了，你们也受影响。所以说不止 58% 啊，等于这么高的比例，美国总统当然你也听老百姓的呀，民调啊或者什么的，你被老百姓所控制啊，这是一啊。而现在美国老百姓又被股市所控制，他们资产的大比例都在股市里边，最后的逻辑就是总统被股市所控制。那你说人家抓到这个点厉害不？川普为什么盯着这股市啊？不简单，不简简单的是一个成绩单，好像股票一涨我脸上就有光，不是那样的。大多数人挣钱我的支持率就有了，我那在我治下大伙儿都挣到钱了，将近六成美国人挣钱了，那我当然高兴了，我当然都盯着了，这就是经济啊。那现在人家盯着打你的就是这个，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为什么这东西被称作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现在呢世界对美国股市的依赖已经变得非常的危险，如果严重下跌，对世界经济的打击将是前所未有的。这是经济学人登的一篇东西。按照他的测算，如果这次上一次股市大跌是互联网的泡沫破了，这次是 AI 的泡沫，他说如果这次的破裂和上次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市场回调相当的话，如果真出那么一次事儿的话， 美国家庭的财富将蒸发超过20万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美国 GDP 的约 70%， 这可比20年代初那个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对消费的影响那将是沉重的。说当前的消费增长已经低于上次就那个互联网泡沫破裂的那个水平，如果出现这样的冲击，将会导致消费减少 3.5%， 进而打下 GDP 增长2个百分点，还不包括投资下降带来的额外的打击。全球造成的结果也同样严重，刚才说美国人可能要掉20万亿，外国投资者的损失也要超过15万亿，相当于其他国家 GDP 总量的 20%。 他说如果这次泡沫破了，发生和上次互联网那次那样的股灾的话，那就坏了。当然他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恐怖的展望，大家找找经济学人能找到他这篇东西。那这也是川普所最担心的呀，如果这一幕啊叠加上关税战，那关税本来就导致通胀，如果股市再崩了，那就一下美国就完了，血流成河了，那还得了，那不得了啊。所以说你服不服，不服我就让你股市垮了。你说现在习近平做得到做不到啊，您说呢？这篇文章写的把这个里边的核心的东西给展现出来。有很多朋友老说啊，你看这川普两边都这样了，人家习近平从来也没说跟你关系如何，你老说我跟中国关系不错，跟习近平我们是好朋友如何怎样，他一天到晚的老说这些言论。当然呢有他商人的一面，他一般你看他在那个埃及大会上他逮谁夸谁，他就这么个人啊，赞美别人，美国都是赞美风格的嘛。但是他老去渲染他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俩字儿，是为了护盘，是为了稳定投资者的信心。股市现在是能牵制这位大权独揽总统的一个重要的制衡的手段了，现在能制住他的手段已经不多了。他吹捧中国，吹捧习近平等等等等，他是为了给美国给全世界的投资者一个信心，我们没事儿啊，我们还是要谈。那他现在怎么不急，加100%关税呗，那天就出来了那么一个股灾，2万亿美元就蒸发了，大家都赔钱了。如果他这次韩国不去了，完您看看这股票会发生什么，那就意味着中国这长臂管辖这次的稀土战就正式开始，双方走向互相毁灭，那您看这股票还能看吗？所以说这次无论如何他得去，谈得成谈不成我也得去，为了护盘，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中国立场强硬他都知道，那他也得去，就因为他得守着这股市，这已经不是什么脸面问题了，这已经上升为国运的问题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华尔街日报呢又写了另外的一篇文章，那现在这东西厉害了，那他跟着你走啊，以夷制夷，我用你的招来治你。文章讲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利用他们在先进半导体领域的主导地位来遏制一心挑战美国地位的中国领导层的科技的雄心，结果现在北京正在制定一项战略，和美国的政策竟然出奇的相似，几乎完全是逐页的照搬，我跟你一模一样。所谓的长臂管辖，你看中国那不是，美国那不有吗？利用我的专利，利用我的这些技术对海外制造的产品，如果你使用了我美国的专利和技术，我就可以对你实施控制。那中国现在也推出了自己的版本，在全球任何地方，只要你用我的稀土超过 0.1%， 也都在我的管控范围。这个长臂管辖一模一样，而且适用范围比你那更大。而且你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中国人规则，华盛顿方面呢搞了一个美国人，禁止美国人为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提供任何的帮助， 吃绿卡的都不行。那北京方面也规定，任何中国公民不得在海外参与和稀土价值链有关的任何的环节。有中国人叛逃出去帮着美国人搞稀土什么的，不成，不允许。你不允许美国人到中国来帮助我搞芯片，那我也不允许我的人到那儿来帮你搞稀土，完全对等，都跟你一样。然后最顶尖的那个，你看美国就盯着最顶尖7纳米以下的那些尖端芯片，中国那儿也一样，他搞了个14纳米的啊，美国大概也是14纳米的。你制我14纳米以下的芯片，我就打你14纳米的所有的研发和生产，包括军工什么的都不成。咱们都一样，都14纳米吧。14纳米以下你要做芯片不给稀土，就这么简单。那因为14纳米以下我跟你要东西你也不给我啊。所以说他讲的现在他完全跟你一致。过去中国有句老话嘛，师夷长技以制夷，我给简化成以夷制夷，我跟你学完了我再治你，他用的是这么一个招。那打的那怎么着啊，那现在看啊，这不是昨天的出口的数据吗？9月份中国出口了3286亿美元。对美国出口了多少？340亿美元。占整个出口占比多少？10%多一点儿。如果不算转口的话啊，就是直接出口。对美出口对中国出口整个大局的影响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出3000多亿，你只占300多亿，没了你我还有3000亿呢。他根本不怕你。他意味着什么？美国在这场大战中的筹码越来越少，他对你的依赖现在在逐渐的下降。那现在可以这么看，最后双方你好我好大家好，最后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也在下降。中国的底气要价越来越高，他现在已经不怕你了。那今天的评论这是什么情况？现在就进入到了那种不眨眼博弈，就看谁先眨眼了。现在两边都摸清楚状况，那贝森特也都知道中国到底在干嘛了，现在谁都知道谁怎么回事儿。那现在看就看谁怕谁了。双方都觉得对方更怕疼，贝森特也讲，川普也讲，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啊，他那儿情况很难受。那人家习近平这儿也讲，那我现在捏着你的股市呢，我随时可以摧毁你啊，我抓住你这个致命的短板，一旦摧毁，刚才那个可怕的后果大家都了解了，那你就完了，你血流成河呀。所以说都觉着我手里有牌啊，你呢你有毛病，所以说都觉着自己撑得住扛得住。他问题是川普也这么想，习近平也这么想，那现在这场贸易战就变成了典型的囚徒博弈，看谁先眨眼，看谁哪一方先投降先崩溃。现在两边我原来一直讲已经平打了，原来美国明显占优，我一到现在也是美国占优，美国手里有4-5颗核弹，中国现在手里就1颗核弹，那他这一颗就跟3胖那原子弹一样，他也能和你互相毁灭。你要说朝鲜和韩国相比，你那就算是大刀长矛啊，你有能飞起来的飞机吗？你没有制空啊，人韩国那啥水平啊， F-35 都可以满天飞，你行不行啊？但是我有核弹，我打不过你，但我可以毁了你，咱俩可以同归于尽，这个韩国也没辙。所以说现在呢，现在中美之间也到了这么一种囚徒博弈的这么一种困境，就看谁先眨眼。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半个月以后川普一定要去韩国，不去的话股市就崩了。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两边能谈成些什么呢？谈成一个妥协协议咱们就延长，那眼下就没有任何结果，我不知道。那美国的大豆那也着急，急得火烧火燎的，我现在这都很难预测了，到底谁怕谁，您说呢？ 我现在看我也没主意了，我也没主意了，现在完了，现在这事儿搞成今天这么个状态了。哎，来吧，简单说说中国方面的数字。中国经济双通缩，商品消费和工业出厂，一个零售价，一个批发价，两个是双双通缩，大萧条还在继续。说最新的数据，9月份的 CPI 同比下降了 0.3%， 环比呢还稍微涨了那么一点。这里边呢情况就比较简单了，9月份整个的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3， 城市下降 0.2， 农村下降了 0.5， 农村的情况更不好啊，价钱更低。食品价格大降，降了 4.4%， 非食品价格涨了 0.7%。 这里边呢消费品价格又下降 0.8， 重点是服务价格上涨了 0.6%， 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也就是整个呢食品价格大幅度下降，那怎么才只下降了 0.3？ 刚才说了服务价格在上涨，服务价格这里边那东西就多了，服务方面的嘛，这都是中国政府有很多他控制的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铁路，你比如说交通，对吧，他那往上一涨你这个都得涨。它这里边有一个重点的内容是它的燃料，也就是加的油，它有所回弹，就导致它的服务呢现在是上涨，整个局面还是缩的了，又降了 0.3%。 然后说到 PPI， 也就是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就是批发价，同比下降了 2.3%， 环比和8月份差不太多，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上个月降的更多，上个月降了 2.9%， 这个月呢是降了 2.3%， 降幅略有收窄，这已经是30几个月了，已经36个月了吧，两年多了，这已经是2015年以来最长的一次出厂价格的一个是负值是收缩。跌的比以前稍微少了点，官方呢立刻四中全会了嘛，就拿这玩意儿给四中全会献礼啊，那四中全会还怎么开啊，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官方呢这里边做了很多的畅想，那现在不许说负面情绪，只许说好听的嘛。那主要的问题还是食品价格下降这 4.4%， 所有在这个链条上的最终追到哪儿，谁来承担，是农民啊。中间的商户也经历了这种无论是价格和需求的双收缩的状态，很多地方呢都在赔本在清库存，一下农产品价格下降这么多，这农民就可怜了。所以说呢，农民在这国家里要没戏，中国就好不了，这一点啊是非常令人同情了。昨天我们说的那三大支柱，什么送外卖的、网约车加上做直播的，那是在城镇里边飘的这帮年轻人，现在这儿苦哈哈的大批的农民，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消费端的物价全面停滞，食品各方面啊，这个整个的消费力不足，工厂这块呢现在已经不行了啊，去库存什么各方面都非常的困难，两年多都是负的了，这在全世界在大的经济体中中国是独一号，所以说这场经济危机正在进行中。日本大概走出来以后啊，就是他这个 PPI 最后变成正的，他大概说他走出来是正了49个月以后，日本宣布我们走出来了，从1990年以后，然后到了前几年那个49个月以后 PPI 变成正的了，然后 CPI 呢变成了 2% 啊，1.几 2%， 说明呢这个物价老百姓在消费了，出厂呢工厂也开始活了，变成正的了嘛。49个月以后日本才敢做出这样的宣布，一开始都不行，太短了，是吗，这是真实的吗，他们都不能相信呢。所以说到现在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已经陷得很深了， 这个大萧条现在还在进行中。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最后再看一下今天日本股市，因为这个呢，因为他们做股票的对政局应该说是比较了解，消息比较多。现在还在涨，现在涨了418，已经涨了 0.88% 了。在这儿呢，希望高市啊，在这开门的第一脚能够成功的踢出去。如果能够把维新会能够把国民民主党拿住的话，这个是以前的党魁可能都做不到的。这应该对高市来说闯出了一条新路啊，在这儿呢应该现在基本笃定。看观众朋友压奖说朝鲜深知如何和中国的相处之道，没错。无论是怎么撒泼打滚，无论是怎么言啊，这言辞拒绝，或者是拍桌子瞪眼，中国都没脾气，就犯在他手里了。实际上，从现在来讲，中国主要的威胁是来自于海上这块缓冲区，对中国来说，老实讲已经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基因就深深地种在了这批中国共产党的心里，几代领导人见了面都得一上来抱三抱，亲亲脸蛋，都得来这套。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好像天生对金家爷们儿就有这么一个情怀啊，这个就很难理解了。这是成莫迪这个老狐狸，现在俄罗斯自己石油都不够用，本来就没能力出口给印度。您这个说反了，现在俄罗斯的石油是太多了，因为它的炼油厂都让人给打炸了，它现在那石油那磕头机，它那石油是源源不断的，它没招，石油大量的出来它没地儿搁。现在呢都装的那影子船队到处就去卖，到处就去飘啊，到处想办法。他现在石油是很多的，而且现在石油还比较便宜，他的成品油垮了，他现在甚至需要进口啊，让白俄罗斯甚至从中国从别的地方往回买，因为他成品油没有了，汽油柴油都没有了。伟作说日本国会的国会质问激烈程度令人心惊胆战。我觉得再怎么着，我看过几次，我认为比台湾那个还是要和风细雨很多了，因为大家的基本素质基本素养还是有的。你看台湾那就跟刺嫩狗似的，那个好家伙把部长叫上来，然后噼里啪啦就黄国昌他们那个啊，傅昆奇那就跟训狗一样，就为展现个人风采，你回不回答也没，我根本也不想听啊，啪啪啪就臭骂一顿，然后那帮当官的就忍着，没辙呀，预算在人手里呢。这多少年好像就都是这样。这好像是后来有很多旅行团组团的一个景点儿。你比如说他在那儿呢，立法院在那儿开会啊，然后这个他们楼上好像是可以能旁观，然后就在旁边看着，然后就看着那帮立法委员把那帮部长拎上来，这一通臭骂。然后骂完了再传下一个，然后大家都目瞪口呆，连起码的文明礼貌起码的人格尊重都没有，那可侮辱人了。民进党当时也猛啊，当时那什么陈廷飞那几个人训那个刘兆玄，我记得那么一个书呆子啊，一个学者型的行政院长，上演了一出三娘教子，这三位女将轮流骂，仨人站在那儿好把那刘兆玄给气的。刘兆玄我还读过他的武打小说呢，他叫什么来着，上官什么来着，他写武打小说呢，他看着当时那同情啊，那日本怎么我认为也不至于到那么一个地步。墨尔本老农，美国方面描述的所谓不请自来显然不符合常理。当时是好像开一个什么会他们去了，然后他们就直接联系了。他说贸易战不但是互相尔虞我诈，对待公众监督也都很少诚实，这次贸易战美国有点过头了，逼急了，哪儿都得反抗啊，港口费完全没道理这件事儿。那你现在你先退吧，他不但没退啊， 他还给加码了，那不是把起重机又给加了100的关税吗？所以简直都变成小孩打架了。实质上是财政的窘境倒逼川普出了一个关税的解套方案，这明显是没用的。今天这个结果就是乱来的结果，原因是自己弄出的贸易战，怪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助于纠正错误，越往下对自己的伤害就越大。您说的有道理，我认为这次的贸易战呢，打也不是说不能打，调整一下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这也都在理上，就问题是不能这么打。您这个小拳头东一下西一下，明显看着贝森特和卢特尼克两个人就不通气儿。卢特尼克那边老这儿鼓的各种新的招数，好像贝森特完全也不怎么在状态。那不是刚才我不知道那个传言啊，那是几家媒体人家自己就说，现在华盛顿飘荡着这么一个传言，说跟卢特这两天确实没看见他，估计让川普给骂一顿。你就乱搞，你一天为了刷存在感，你东给他一下西给他一下，现在打急了吧，现在反而谁也下不来台了，这有道理啊。哦，川普这个还有一个致命的大杀器呢，那就是高等法院对他整个关税那大判决，11月份这还半个多月，人家就开听证会了，川普今天也急了，为了加砝码，听证会我去旁听去，我坐在这帮大法官面前，你们真收拾我呀。他不能参，他不能出声了，他要坐在那儿给这帮人看看，给他们施加压力，他很着急的。这件事如果要给连根拔了，完全不合法，那您刚才说的这一大套全都灰飞烟灭，那美国可受不了。好吃的说美国的 AI 确实有动力不足的迹象，几周来 OpenAI、 甲骨文、 AMD、 黄仁勋动作频繁，但都是几个巨头之间的投资意向。这个呢，我在投资圈里边看到他们有一个说法，现在连马斯克包括这几大巨头现在都在干嘛呢？讲故事，现在全靠讲故事来忽悠大家来护盘。马斯克是不断一个一个的画新的大饼啊，我这儿的什么 AI 啊和下一步机器人什么的，这个如何怎样，给大家不断的唱这个愿景。然后这几家呢互相投资，大家一看，嚯，你们挺忙活呀，实际上左手倒右手，大家在互相讲故事。明显有内部运作维持资本市场的动机，咱们想到一块儿。七巨头在美国股市占比高达 30%。迄今为止，上万亿的 AI 投资只有 5% 的实际产出，更要命的 MIT 等专家包括图灵奖的获奖人都对目前大模型的底层逻辑产生了怀疑，说 AI 两年了确实有一些技术进步，但离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自主意识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实际上那个门槛还没过去呢，还没过去呢。人们现在追究的，因为算力啊各方面现在大家都在拼命的提高，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攻克癌症，人是肯定不行了，我们这个知识肯定弄不了了，找不着，交给 AI 吧，让他来找。你比如有一些高精尖的手术人不成了，那只能由 AI 驾驶的机器人，操作的机器人，你来开这个刀，你来做这个手术吧。有好多事儿人现在已经没辙了，现在都准备交给他们了，但现在离那个差的还太远，如果真到那个地步了，哦，那才叫越过了那个门槛，那人类未来现在讲就有点未知了，那我们就不知道这帮机器人工智能聪明到那个地步。我现在跟这人工智能我们俩聊天，我们俩经常就是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聊点个人的事儿，哎呀，他这就是个人呐！他让我聊着聊着，这谁呀？这是让我有点发毛啊！现在已经有点这个意思，但您的这个整体判断，现在是符合整个的实际情况。大家在往里砸钱，但离那个果子的产生还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形势崩了，那也非常有可能，啊，也非常有可能。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